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8月10号星期六的时事一周节目，也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香港奥运剑后江文蔚卷入政治漩涡，因为谴责雨伞运动受到质疑。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前本土派的立法会议员梁仲恒说，
江小姐都会承认她自己一个香港人，大家亦都经历了同一个时代的嘛，你读咁多书，你就选择将你的才能用了在一个打压香港人自己人的地方咯。
英国多地爆发13年来最大规模的骚乱，有人针对申请政治庇护者的住宿地点，3名香港政治庇护申请者向港人组织求助，学者呼吁注意信息真伪。藏人和六四人士乐见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沃尔兹确认出线，认为他对中国有第一手经验，亦都希望他能够催生中国的民主教育。奥运两岸对决再引台湾参赛的话题，专家说中国的跋扈的程度已经到达忍耐的临界点。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剑击皇后江文蔚在巴黎奥运会获得女子重剑金牌之后，成为不少香港人心目中的偶像。但近日她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论文曝光，内容提及雨伞运动的祸害、完善一国两制和香港选举制度等观点，使她的政治立场备受争议。随后江文蔚宣布告别全职剑击的运动员生涯。有评论认为，身为奥运金牌得主，加上学术上政治正确，她已经获得香港政府和北京充分认可，不排除江文蔚日后踏足政坛的可能。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早在江文蔚夺金后，她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宣传部已经发文恭贺。江文蔚的硕士导师更加透露，她的论文题目和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有关。上星期网上更一度流传相信是江文蔚硕士论文的文章。江文蔚在长约60页，题为透过占中事件反思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完善路径的硕士论文当中，引述学术论文学者和评论员的文章。他的论点和亲北京喉舌十分接近，包括认为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违法，祸害极大，遗患深远。论文更表示北京在2021年主动提出港版国安法，是要完善一国两制和完善选举制度，修补法律漏洞，从制度方面化解反中乱港势力夺权。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说，江文蔚的观点令人难以认同。
违法的本身是违反当时的法律，不代表你违反那个时候的公义，是而法律不是为了政权而服务的嘛，法律是应该为了公义而服务的嘛，是法律是人民的法律，是公义的法律，不是政权的法律。咁就係要做一个最 minimal 嘅违法，我哋希望去俾到个压力政府。女性嘅平权运动未开始之前，佢哋未有投票权。喺美国黑人平权运动之前，佢哋一起搭巴士，佢哋都係违法。咁难道呢啲嘢係合乎公义嘅咩？
梁仲恒对江文蔚本人亦都表示失望。
唔係因为佢係一个奥运嘅金牌，定係一个乜嘢人。任何一个香港人，佢如果咁样讲嘅，我都会觉得失望。江小姐都会承认佢自己一个香港人啦。大家亦都经历咗同一个时代㗎嘛。你读咁 Q 多书，你就选择将你嘅才能用咗喺一个打压香港人自己人嘅地方囉。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剑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单单由学术观点去分析江文蔚的这篇论文并不合格。
在个论文那个写那个逻辑上面思就应该是有些严谨的辩证过程。成份论文大部分都是将中共那些官方的论调或者一些亲中媒体的论调 抄晒过去，有啲甚至系成段咁抄，我又唔觉得佢有啲咩个人新意咯。所以份论文嘅质素就真系唔高嘅。佢甚至有一个注释就讲到话，因为自己情况特殊，所以好多嘅网上资料有啲说法，纯粹一个政治上嘅口号，就冇咩完整嘅立论嘅，冇咩解说。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份论文，第一就唔系论文，第二咧，当系普通功课嘅话咧，亦都写得唔系一份好嘅功课咯。
钟建华话：所谓政治正确，不足以成为借口。
国内大家知道，当然喺政治上好多禁忌啦，好多政治正确嘅嘢啦。但系喺哦，即系学术嘅层次啦，其实一定程度上嘅争论咧，正常情况底下，一般老师咧都明白嘅。举个例讲，我举个例啫吓。他不会因为个学生写一篇嘢，香港有人要求这个有个民主选举是符合一国两制的，就觉得你很离经叛道，或者说政治上不正确。我自己理解的国内有些很大学很多 program 呢，有时学生都会写的嘢呢不一定跟官方口味一致。我亦都曾经识过一些人民大学教书的朋友呢，个态度上都是比较开明的。我真的很不客气说，我觉得他吃香港人的人血馒头，甚至你说他作为一份投名状，你是将一些教条或者将一些口号或者将一些中共的政治术语摆上去，客观效果就完全配合 中央那套打压香港的策略。那这个不是吃香港人血馒头是什么东西？
江文蔚以往在香港社会运动的个人政见和立场亦都陆续曝光，包括他曾经为法律界亲北京阵营站台，担任纪律部队活动代言人等。有网民更加将他起底，说他曾经到中国大陆参加爱国研训班，亦都是爱国青年组织的执行委员。江文蔚的社交平台有大量留言关注他的论文，不少俗称黄丝的反修例运动支持者形容江文蔚的论文红到黑，是向中共的投名状，声言要同这位奥运金牌得主割席。有人就认为不应该凡事政治化，应该专注运动员的成就。八月四日，亦即是江文蔚成为奥运金牌得主大约一个星期后，他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在完成第三次奥运之旅后决定休息，告别全职剑击运动员生涯。按照江文蔚的讲法，他非常感恩可以用差不多20年的时光专心打剑，并且期待有新的职业发展可以学习和成长，以装备自己回馈香港。他以英文 Once a fencer, always a fencer， 一日为剑手，永远是剑手结束公告。江文蔚的教练表示，江文蔚早前已经向他交代挂剑的决定，他对于江文蔚在职业生涯最高峰的时候退下来感到不舍和可惜，但是相信这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并不是心血来潮。部分网民就质疑江文蔚是抵受不住网上批评而挂剑。30岁的江文蔚有学霸之称，他毕业于美国史丹福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其后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法律硕士。身在英国的香港学者钟建华相信，江文蔚当时的选择既涉及个人的前途，亦都涉及政治考虑。
中国是一个政治比较封闭的地方，你在史丹福回来怎么会去中国大陆读政治呢？所以从中国角度理解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理由来的。即是很多人去读这些 program 都是一种所谓一种认证，拿回个中国咸头方便搵食。咁如果他真的想读法律，他为什么要去人民大学这样啊？他都是为自己长远希望在香港有些角色或者有些位置玩的一个政治认证过程咯。我觉得他是。
有评论认为江文蔚只是透过论文表述个人意见，外界应该尊重他的言论自由，不应该将他的政见和体育成就混为一谈。
你任何公众人物去表述你的政治观点呢，你就有个心理准备，你这些表述出来的政治观点呢是会受到公众评论的，没人可以免疫的。那当然你说什么都可以，但是你说什么都可以之后呢，任何人都有理由也都有权去回应你的政治观点，因为你是公众人物。
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在 Facebook 撰文重提10年前获江文蔚拜访，当时几乎没想过他会成为奥运金牌得主创造历史。 葉劉淑儀話：江文蔚支持一國兩制，並且將一國置於兩制之上，咁係天經地義。對於有人猜測江文蔚會唔會踏上政治生涯，葉劉淑儀認為江文蔚獲得中國人民大學碩士學位，在香港完成法學專業證書課程後，好適合加入法律界。相信憑住佢嘅智慧同埋韌性，如果佢選擇入行，會係法律界之寶。而根據公開資料，三年前江文蔚曾應邀同參選香港律師會嘅親北京人士對談。正在日本东京大学修读硕士课程的香港公民代表会议成员叶锦龙对美国之音说，江文蔚作为运动员形象十分讨好，今次的风波就令到外界认识到他的另一面。
读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走去上国情班，都很明显看得出，即无论是他自己的政治取向，定还是他对于自己的生涯规划都好，他本身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计划或者计算，去帮自己的未来的前途去铺一条路。
香港在巴黎奥运共获得两面剑击金牌，但是在叶锦龙眼中，江文蔚才是港府的真正宠儿。他相信港府除了希望达到统战的目的，亦都意图分化港人，尤其是民主派阵营。
江文蔚攞到牌之后翻嚟啦，咁佢系有阿杨局长袁宏，咁就系去亲身由法国送佢翻去香港。可以好明显地系见到，即系香港政府嘅好多嘅 PR 其实都系侧重咗喺呢一个江文蔚个焦点嘅身上。相反咧，就张家朗其实佢本身已经系东京奥运金牌选手咁样，但系好明显嘅就见到两边嘅待遇，无论系待遇又好，定还是系个言论或者系支持与否都好，都系有差别。
江文蔚宣布退役之后两日，香港赛马会宣布佢将会喺今个月11日履新对外事务助理经理，成为香港前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的下属。部分舆论认为，不排除江文蔚已经被中共视为重点培训对象，终极目标是扶植他成为政治新星。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英国多个地点爆发13年来最大规模的骚乱，有人针对申请政治庇护者的住宿地点，令到来自香港的申请政治庇护者担心情况会恶化。当中有三个人向有关的在英港人组织求助，有学者就说在英港人要注意信息的真伪，不要过于惊慌，又担心香港的亲官方媒体会借机炒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骚乱起因是上个月底，一名17岁男子在英格兰西北部的南港持刀在一家舞蹈学校施袭，令到三名女童死亡和多人受伤。其后有传闻指疑凶是激进穆斯林移民，引起群众在英国多地上街参与反移民集会，并演变成骚乱，更加有抢掠行为。英国法院其后公开疑凶身份是 Axel Rudagubana。 英国独立报报道指，他在英国威尔斯的卡迪夫出身，家人是来自卢旺达的基督徒家庭，既不是移民，亦都不是穆斯林。不过这些澄清并未有令骚乱平息。在洛特咸和谭沃斯两间收容寻求庇护者的酒店受到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协助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的香港人的组织港门在社交网站呼吁，如果有香港籍的寻求政治庇护者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庇护住宿，但是该住宿因为示威或者任何状况而未能有效保护他们的安全，可以联络组织求助。港门处理庇护住宿方面的负责人周先生对美国之音指，收到三名住在庇护住宿的人年龄包括老中青人士，他们在紧张气氛之下求助。周先生说，因为他们见到自己的住宿有一些通告，有一些提示只要提高保安的情况，他们很担心自己的酒店真的成为一个目标，到时他们可以怎样处理。周先生又说，他们的情绪本身已经不好，再加上这种情况随时有人入来顶门，自己可能成为针对的对象，相对上他们的情绪会变得更加低落。有一个朋友跟我们说，他不想在经历过香港的事情之后再次面对这些情景和冲突， 佢嘅思绪会被触动。周先生话：港援现时总共协助22名寻求政治庇护者，组织有提供住宿服务。正准备如果情况转坏，除咗提供物资之外，亦都可能会安排受影响人士暂时离开酒店，入住港援嘅宿舍。佢话：港援嘅住宿唔喺政府嘅名单上面，因此唔会成为针对嘅目标。周先生呼吁喺英国嘅香港人关注事态发展，因为骚乱入面出现抢掠情况。此外，他指出虽然暂时骚乱者未有攻击香港人，但是骚乱者立场反移民，忧虑他们未来有可能针对香港人。上任只有一个月的工党政府以强硬姿态处理事件，首相司纪贤表明骚乱者会受到法律制裁。现时法庭全日运作，务求尽快处理案件。截至英国时间星期二晚上，有超过400人被捕，有大约100人被起诉。移民英国的香港国际关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说，他收到有人分享社交媒体上面的讯息，有人呼吁星期三在英国多地的移民服务点骚动，但是他难以求证相关讯息真伪。他呼吁香港人要小心处理，不要误传，同埋大家吓大家。他说这次事件未有涉及针对亚洲人或者香港人的攻击或者骚扰，但是理解寻求庇护者担心殃及池鱼。他呼吁英国港人组织密切关注事件，向各地港人发放相关资讯。
我觉得知得越多，其实可以减少无谓的一些恐惧。
香港政府在星期二发出新闻稿，提醒身在英国或者计划前往英国的香港人要注意人身安全。又指香港在2017年对英国发出的黄色外游警示现时仍然生效，呼吁计划前赴或者已经在英国的香港人应该留意局势，提高警惕，注意安全，避开人群聚集的地方，并留意当地就最新情况的公布。黄伟国说，香港的亲官方媒体或者会借机炒作事件，
咁然之後，即係叫出口轉外銷，就係話啊，你已經嗰啲親戚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好危險啦，不如唔好喺英國啦，不如快啲翻香港啦，香港仲安全過英國。咁會唔會有依類咁嘅信息釋出嚟到去作為一種 underplay， 即係或者甚至 devalue 一啲即係喺英國嘅香港人佢哋移英嘅依一個咁嘅選擇咧？
反對非法移民。和要求冻结非必要移民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新任国会议员法拉奇星期一指，对近日的暴力事件感震惊，指健全的民主社会不容许恐吓和生命威胁。但他批评英国警方自从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以来，警方执法软弱，令不少人感到有选择性执法。他说英国首相处理危机的时候犹豫不决，只会令人更加感到不公平。正在竞选保守党党魁的英国前内政大臣彭黛玲就在泰晤士电台节目反驳指，法拉奇将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和这次骚乱比较是严重误导。他说前者是一场示威，今次的事件涉及暴恨、暴力和种族歧视。他又说民选议员必须时刻提防传播错误信息。香港网媒 Hong Kong Free Press 报道，有人发现法拉奇在星期一身处香港文华东方酒店享用下午茶。法拉奇发言人回复指，这个是他重要的家庭行程，当时英国国会正在放暑假，而他已经返回英国。报道指法拉奇其中一名儿子的领英页面显示，他在香港担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董事。法拉奇、彭黛玲和不少跨党派英国国会议员都要求英国国会提早结束休假处理事件，但是现任内政大臣故意为拒绝。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沃尔兹是确认出线之后，中国官媒在星期三是多数聚焦在他在中国教书的经历，他是避谈他对流亡藏人和六四学运的支持。对此，流亡藏人组织和中国六四学运相关的意见人士对美国之音说，沃尔兹对中国民主有第一手的经验，如果他当选成为美国第二号领导人，他们对此表示乐观，亦都期盼他能够催生中国的民主教育。
虽然未来美国新政府真正落地的对华政策仍然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现任明尼苏达州州长的沃尔兹在成为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后，他在1989至1990年在中国教书的经验成为中国官媒聚焦的重点。例如官媒凤凰网的微博公众号就以贺锦丽副手沃尔茨曾在中国任教为主题的标签词。连俄罗斯媒体今日俄罗斯 RT 的中文微博公众号亦强调相同的观点和主题的标签词。此外，观察者网的一则报道以沃尔兹曾建议学生主修中文为主题标签词。不过或者因为沃尔兹在中国的知名度仍然有限，两大主题标签截至星期三晚间十点的微博阅读量分别只有132,000和90,000，讨论热度亦是有限。中国的官媒报道多数凸显沃尔兹在中国教过书，但是对他当年在北京第一手的六四经验和对西藏人权的支持就避而不提，反而留下中国网民揣测的空间。部分网民认为沃尔兹独特的在华经验令他对中国有真正的了解，但亦有网民认为今日的中国早已经离他在1989至1990年访华的时候完全不同。还有人负面解读沃尔兹那两年的中国经验。在浙江，网名叫做杀手阿猛的网民留言点出，刚好是六四那年。在辽宁的网名你不知道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网民亦跟着留言说，沃尔兹在中国动乱的时候来到中国显然有特殊使命。在新疆，网名叫做尽量搞明白的网民就质疑沃尔兹是 CIA 出身的，是不是呢？相较于中国网民的无端质疑，流亡藏人和六四学运相关的中国异议人士都乐见沃尔兹是知华派，亦盼望他对中国民主的第一手经验能够成为未来美国新政府的助力。在台北的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秘书长泽西慈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乐见沃尔兹早在2016年就见过达赖喇嘛，亦长年支持藏人的人权活动，但他认为沃尔兹不只支持藏人，亦支持香港人等等，因为他对中国落后的民主发展有第一手的经验，如果能够发挥作用改变中共，对所有受到中共政治迫害的群族，包括六四一代和中国的普罗大众，都是好事。
很多中共底下的这些维吾尔人、蒙古人、西藏人、香港人，还包括台湾也是在。
泽西慈人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中共底下的这些维吾尔人、蒙古人和西藏人、香港人，包括台湾人，在中共底下苦难当中的人非常清楚。他们希望美国可以提出来民主教育在中国，中国改变的话，他觉得中国人民发展民主的话，大家会达到快乐。泽西慈人说，他不认为沃尔兹支持学生学中文，安排学生到访中国就是亲华。他说沃尔兹实际在中国生活过，对中共的了解或者较接地气，如果他当选美国副总统就能够催生中国的民主教育。不过他说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最后主要靠中国人自己争取，如果这一代的中国人敢怨但是不敢言，还是一直乖乖听中共的说话，后代子孙亦无法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而且中共的迫害不分族群，只要不服从他的威权统治，任何人都会受到迫害，不止藏人。现在荷兰流亡并且获得政治庇护身份的张宏远是六四第二代，他的父亲张毅是1989年六四学运期间武汉学运的参与者，父子两个人都是因为异议身份受到中共迫害。张宏远说，他亦乐见沃尔兹有第一手的六四经验，虽然他未来怎样将这方面的经验化为实际的对华政策还有待观察。
如果他当选的话，他肯定是能够传达一些他在80年代底、90年代初对于中国的一些亲身经历啊。
张宏远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沃尔兹当选的话，他肯定能够传达一些他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对于中国的一些亲身经历或者是睇法。他肯定会在中国问题上比前一任的一些副手更有经验，但是他具体会是怎样的政策呢？他觉得这个就只能够继续看。对于中国网民无端端推测沃尔兹和1989年学运的关联，张宏远以他爸爸的亲身经验说，这样看肯定不对。他说中共经常将境内的反对运动归咎为境外敌对势力煽动，不过是在这里转移焦点和矛盾，并且激化民族情绪。 因为吴磊是他爸爸35年前亲身参与过六四学运，又或他自己2022年底在武汉目睹的白纸运动，都不是境外势力煽动，而是自发形式的。例如中国导演陈品霖拍的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片名的英文名就取为不是境外势力 Not the foreign force， 就是作出这样的宣示。
随着台湾选手在本届奥运攞得第一面金牌，台湾无法以正式国名参加国际运动赛事的话题再度引起讨论。专家指出，中国的经济崛起使到台湾的国际参与更加困难，但中国的态度已经引起国际反感，台湾在国际体坛已经获得很多民主国家的实际支持。在本届的巴黎奥运羽毛球男双8月8号进行决赛，来自台湾的李阳和黄齐麟击败中国运动员梁伟亨和黄闯，卫冕该项目的奥运金牌。当李黄两个人站在颁奖台上的时候，升起的旗帜并不是台湾政府正式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现场播放的亦都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歌。台湾正式国名是中华民国，但自从1981年以来，台湾就一直只能够以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的名称参加国际间的大型的体育竞赛，国旗国歌亦都大多数被禁止在会场出现。因此当巴黎奥运开幕仪式，台湾队以字母 T 排序入场，法国二台的主持人直播的时候必须特别解释，说中华台北就是我们熟知的台湾。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指出，从1971年的联合国通过2758号的决议文件开始，台湾参与奥运的名称就成为各方拉锯的焦点，但台湾曾经在1976年被要求是以台湾名义参加该年举行的蒙特利尔奥运，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以矮化为理由拒绝。他说1979年国际奥委会决议台湾以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参加奥运会，两年之后台湾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签订洛桑协议，台湾正式接纳中华台北名称作为参加奥运的代表团的名称。
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强盛，我们的国际处境越来越困难。
林子立说，随着中国的经济强盛，台湾的国际参与越来越困难，承认他们叫中华民国的只有12个国家，承认台湾是他们国家的名字是零，因此台湾国际上有角色的名称来到代表台澎金马上的2300万人。对此旅居澳大利亚的台湾作家苏十盈认为，这个是国际弥漫的姑息主义使然。
其实为台湾争取在国际活动上证明是早就已经在进行的，只是国际社会还是姑息主义笼罩了，各国都不太愿意触怒中共。
他说其实为台湾争取在国际活动上证明早已经是进行，只是在姑息主义之下，各国都不愿意是激怒中共，就只好一拖再拖。上次2021年的东京奥运，台湾很多独派人士就再次大力推动东奥证明的运动。台湾非营利足球队 FC Vikings 的总监蔡恩荣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说，根据他多年来带领球队参与国际赛事的经验，即使台湾拥有独立的主权，他是因为中国持续打压台湾的国际地位，迫使其他国家遵循一个中国的政策，连本应该超然的体育赛事都不幸被反政治化。
在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中，大多数国家都遵循一个中国政策，这使得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参与形式受到限制。
他说在联合国和他相关的组织当中，大多数国家都遵循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个使到台湾在国际社会当中的参与形式受到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台湾在国际的赛事当中成为了政治与体育的角力的成果。蔡恩荣认为，台湾的运动员只具有参赛资格，在国际赛场被禁止使用国名，亦都不能够使用台湾国歌和国旗，根本无法呈现台湾的国家身份和主权。这个不单止是以政治伤害体育，对于声称崇尚民主的更加是一种讽刺。本届巴黎奥运会上发生了多宗台湾的观众手持的标语和旗帜被抢夺和没收的情况，甚至有台湾观众在进入场馆之前被要求是涂抹去面上图画的台湾国旗，令到在场的外国观众都看不下去，纷纷是接下台湾应援物开始为台湾发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好啦，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